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请继续收听《虽至于死》《台月儿传》第28集。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
他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
故事人生，
翻译圣经的基础。台月儿以编辑原文词典与汇编的精神毅力来从事圣经研究，虽然极不容易，但这正是他翻译圣经的基础，从圣经原文着手。至于研究成果，可在《论天国》《论字义》与《论表面矛盾之经文的解释》诸文中略窥一二。而他对圣经原文的理解与中文的表达两方面的精确度，则可由下列例证中充分显示出来。他举例说，
马太福音四章三节这些石头，路加福音四章三节这块石头，前者为复数形，后者为单数形。英文就有单数和复数之分，但中文却不是这样，因此翻成中文的时候就不能坚持使用语助词来表达多数，而要由上下文来显示其为多数或者单数。准此原则请看马里逊与米年的译本。马太福音四章三节，使是或者就之曰，而若为神之子，则令此数食为饼也。路加福音的四章三节，是亚波罗谓之曰，若尔为神之子，令此食变为粮。我会说马太福音四章三节的多数应省略，因为由此多数并不加增什么，没有也不减少什么，但如果省略了，两处经文也就一致了。至于如何分辨多数或单数，就要由上下文来判断。
台月儿的确是把握了圣经原文的精义与中文表达的精髓所在，在这基础上，他进而确立了圣经翻译的三大原则。1833年8月，台月儿在《加尔各答基督徒观察月刊》发表了翻译圣经应遵守的原则，文中提出三大原则：一、简明易懂；二、忠于原文；三、文辞典雅。这与中国文人一向主张的信、达、雅翻译三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台月儿似乎更看重达，因此他的翻译三原则是达、信、雅。他说，
我甚愿将第二原则置于第一，因为忠于原文本是我们最应尽全力去持守的原则，但如果忠于原文却不易明白怎么办？许多人将忠于原文置于简明易懂之先，我却认为简明易懂更值得优先考虑。
就此三原则简述谭月儿的观点如下：第一，翻译圣经，守在简明易懂。因为传教士传福音的对象是没有圣经背景的异教徒，甚至是教育水平不高的中下阶层，如果要让他们容易明白圣经经文，就不能拘泥于圣经语法，而要采用当地的惯用语法。这里也有三小点：第一，尊重当地的语法，他在成语用法与外来用语一文中说道，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身独特的语法，我们需要充分的尊重并加以使用。无论如何，我们使用非基督教的用语，传达基督教的思想，绝不降低其能力。第二小点，语法的两项内容，包括字的排列次序与字的选用。论到字的选用，如果坚持字字平行而非概念上的平行，难免偏离原意。以中文翻成英文为例，比如密友、生人，若按个别的字直译，则对英文读者而言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如果按英文的平行概念翻译，则是有意义的。当然，有些所谓基督教术语，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消灭一词的希腊文含有灭火的意思，但这整句在中文还是崭新的概念，那就可以使用基督教术语来翻译。第三小点，对应语法与对应字的差别。以马太福音十五章五十二节为例，原文直译应作有一个人就是一个家主，但中文语法有一家主就足够表达了，因此翻译时要用对应语法而不是对应字。第二大原则，在易懂浅明的原则下，尽可能的忠于原文。谭月儿在翻译圣经应遵守的原则和特殊语法与外来用语两文中同样提到下列原则。第一小点，翻译原文过度使用现代用语是不明智之举。他说，
在度量衡的用词、钱币单位、犹太的习俗等方面，如果只从英文直接翻译成中文，必会导致读者的误会。譬如在马太福音二十章葡萄园的比喻，若按英文的 one penny 翻译成一分钱，读者必以为主人刻薄，事实上原文毫无此意，所以应将原意表达出来。毕竟圣经是一本老旧的书，如果过度使用现代用语是不明智的，也将破坏圣经最应保留的独特性。
第二小点，尽可能不要使用外来用语，但并非完全不可用，必要时加注于眉批。他说，
诚然，保留越多外来用语，读者越难明白，然而实在找不到贴切的现代用语，何不保留原文翻译，而在眉批的地方加上批注？是因为圣书公会不赞成加注吗？并不尽然，我手边就有1817年大英圣书公会出版的圣经，在启示录上加有批注。
第三小点，意义明确的经文应避免不明确的表达。他说，新约圣经中有六个关乎容量单位的用词，以上这些词的用法比较不明确，其余用法都很明确，应该明确翻译出来。三大原则中的第三个原则，在简明易懂、忠于原文的原则下，尽可能的使用典雅的文字来表达。总之，谭月儿为重新翻译中文圣经用尽一切才智精力，所谓只有一个目的，引领中国人归信基督。他说，
我们如此珍爱中国，我们唯一所愿的就是为中国而活，为中国而死。 是的，我甚至大胆地想，如果我的心可以被剖开，那千丝万缕交织在一起的每一根纤维都写着中国。
家庭状况，正因为那千丝万缕交织在一起的每一根纤维都写着中国，谭月儿夫妇才能在离乡12年的每一个日子、每一时刻，为中国人的灵魂得救用尽每一分心神。在槟城如此，在马六甲也如此。因为英华书院没有足够的传教士宿舍，因此他们自从抵达马六甲后便一直居住在圣保罗山脚下租来的房子，从这里到书院相隔半英里以上。谭月儿在铸造活字、长理印刷施工之外，谭玛丽在主管数个女校之外，他们都还需到学院任教或工作。1837年1月16号，可爱的小玛利亚加入这个每日为中国人忙碌的家庭行列。谭月儿和谭玛丽在谭木尔和宝丽娜之后再得一份产业，心中的喜乐不可言喻。但是谭玛丽的身体却因过分透支而日益衰退，终至积劳成疾，罹患肝病。为了使谭玛丽的健康得到恢复，1839年5月，他们一家终于在离乡12年后首度启程返乡。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电邮是汉语拼音的“岁月”@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带导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的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无数黑夜里，多少痛苦和无助，唯有寻找那份爱，无处能满足。孤单痛苦绝望中，主爱光照我，使我回转归向你，活在恩典里。唯有你，唯有你的爱能满足我的心，唯有你的喜乐充满我你。唯有你，唯有你的爱能满足我的心，唯有你的喜乐充满我。